欢迎大家来到淘客说电台。大家好，我是老胡。
大家好，我是你的小珍。
哇，又是熟悉的开场白。
嗯，有了这个开场白呢，就不会迷路了，不会出现刚才这种状况。刚才出现了个什么状况呢？
刚才就是也没什么啦，就是开了好多次没开起来。
对，是因为我不停地打断你。我是听到你要讲的那个东西，我觉得好精彩好精彩，我就赶紧说叫停，不行不行，现在不要讲，我们还没有开始录，我们要录进去啊，不能当闲话说掉。然后佳佳玲就听到佳佳玲很无奈地说，我们已经在录了，然后我被你打断了，还打断了两次。
也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我今天故地重游啊，回到了我们之前杂志社的那个旧址，发现它已经变成了一家泰国菜的餐厅，叫做泰阁。我不知道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去过啊？还忽视来说，这个泰国菜还是比较有名的一家，那就是我们以前的办公室，我们的杂志社。
哎，所以你说我们现在节目咱们俩这么爱聊吃的，然后你默默变成了一个美食博主，实际上是不是和这个冥冥之中有影响？
必须的，
从那出来的都爱吃。
对，我们以后就可以说我们是泰阁出来的，到哪儿应聘的时候人家说你之前做过什么呀，做过泰国菜。
泰阁。
我们上次还是刘晓东东带我和小吕一块去的，然后就坐在之前这个外老师的那个办公桌上，就是这么说吧，就坐在我们之前主编的那个办公桌上，然后人家给上菜，我们还说呢，我说知道吗，这是以前我们的办公室，我们就是在这办公的，然后他就很无奈的一笑。
他没有搭话吗？
没搭话，估计这样说的人太多了吧。
哎，那以前不是只有我们一个办公室吗？难道还有别的吗？
一个办公室，现在整个三层，我们之前的从社长室、总编室、主编室什么乱七八糟，现在全都是那家菜馆。
对，所以他那家菜馆就是我们以前一个公司嘛。
嗯，
没有别的公司了吧？
没有。
我如果是那服务员，我就会很想问你说，那你们公司发生了什么事情？倒闭了吗？
你看，你真的一眼就能看出这个一件事情的负面的这个问题。你自己发现没有？你看，比如说我给大家在群里很开心的放我们过去这个旧的照片，说看这是我们曾经走过的道路，看这是我们以前的办公室，然后这小珍就悠悠的来一句，他这个路子也不知道修一下。然后我现在兴高采烈的跟大家说我们怎么跟这个服务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互动，然后小珍就说，我要是这个服务员就问你们为什么你们单位倒闭了。你真的很负面哎，你发现没有？
你不说的时候我还没有觉得，你说了以后我想想好像确实是。
你看我们节目就发掘出了小珍的暗黑属性，第一个就是逮着一个话茬然后不停地追问下去，也不管对方愿不愿意回答。现在好像在他的有意识的这个注意下好像已经改掉了，现在我们要发掘出他第二个暗黑属性，就是任何事情在他面前他一眼就能看出他的不好的那一面。
你看，我本来是以为你要夸我的，你说你一眼就看出他的本质，结果你把本质这个关键词核心的词给去掉了，改成负面属性。
很负面啊，你知不知道人家那个办公室一年租金是多少？哇，说出来
不知道。
很多，你还说人家倒闭了，人家现在租这个办公室租出去开泰国菜馆，这一年的收入比我们当年全社上下可能努力一年挣的都多。
啊， 所以他那个房子是自己的，
当
时也不是租的。
当然当然，自己的房。
多么的牛
。
对，但一样啊，他是不是就是把公司倒闭了，不是说他本人那个啥，跟他本身的这种赚钱的数量没有关系，他只是说我把这个公司不要了。
没有倒闭，公司还是蛮不错的。
啊，我只是说你在跟服务员问这个的时候，我如果是服务员的话，我就会想这个问题，我就会想反问你这个问题。要不然，哎，你们在问跟服务员讲这个时候，你期待服务员怎么搭话呢？让我听一下正面思考是什么样子。
不搭话呀，
不说话。大家的说话不就是要交流吗？你来我往才是说话。
就感觉交流不下去了呀，没法交流了。
哦，所以，哎。我听完感觉，如果你是服务员的话，你可能就会心里翻一个白眼，然后脸上腼腆一笑就走了，是吗？我如果是服务员的话，我就会再和他对两句话，但是对的就是负面的话。不，哎，可是你这么一想，这么一分析，我对的那个负面的话也不是说这是第二个属性，实际上还是第一个属性。因为我要问他，就我就会想问说，哎，那你们公司是怎么啦？为什么不开了？倒闭了吗？他如果说没有倒闭，那是经营不好吗？他说也不是，说就搬家了。搬哪儿去了？我就会一直问他，可以在那和你们聊很久。
对呀，他还会问我们说，你们为什么不点佛跳墙呀？你那两个朋友为什么今天没有来呀？是不是他们不想来呀？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妈呀，我觉得我真的是很爱问问题。哎，我有的时候就是工作里头也是这样，东问西问，就经常会把人问住。但是我并没有刻意想要问住谁，让人家觉得不好意思还是怎样。我就是沉浸在那个，有的时候是，其实是有的时候更像是在自己问自己，你是在不断的跟自己说，如果是这样呢，你是在不断的问问题中，你就能再去想这个问题该怎么办，或者是说期待着和人去讨论。哎，我越说越觉得我爱问问题这个事情不能算负面了，我现在觉得好正面。呵呵，就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心态，要和大家去讨论问题，纯属是就事论事。对知识的渴望，对信息的渴望，还有对这种真理的渴求。
好，那小珍今天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吗？
哇，这个简直讲到后面，佳佳琳就已经接不下去了。直接转走，
哪讲到后面，从你问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转走了。我没想到你还能问这么久。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事，我今天又去了市中心。回来的时候呢，就走到市中心最最最最最繁华的那条街上，相当于大家的那种步行街吧，但它不完全是步行啊，还是可以开车。我就一溜红灯开下去，开完了这一整条路，有特别，也不能说特别多啊，但是是有一些感慨，因为我之前上班呢，好几年全部都是在市中心上的，那个时候也不会。几乎很少开车，就是坐公交车就比较方便，可以到市中心。你如果在市中心上班，开车反而又慢又受罪又堵车，尤其后面市中心进行了一系列的修建和改造，好多路都被挡上了，在修东西，或者是它挡了一个车道，或者是突然这个路就不让拐了，你必须要绕路走。还有就是原来 最主路，最最最中心那个主路叫皇后大街。皇后大街上呢，以前好几条道，然后路两边呢，它就会本来是，你看那个马路牙子应该是直线的嘛，它会在每一个比较大的就隔一段距离就会这样往左往边边弯进去一下，弯出两三个车位，就你在市中心的时候，你有的时候可能偶尔需要停一下，你等个人啊或什么那些都有限制，好像能停5分钟还是10分钟的样子吧，大家都还可以这样稍微停一下。结果现在呢，他把那些全部都封上了，而且把最边边上的马路，就最边上那一条道，全拿那种水泥墩子也把它搞破坏封上了。嗯，据说啊，奥克兰市政府的目标就是把皇后大街真的要变成步行街，就纯字面意思的步行街，以后大家汽车都不要通过了，只能走人，所以开着车非常痛苦，在那条街上就很窄，然后又红绿灯很多。再来就是呢，今天就看了一下路两边的商店，哎呀，自从不在市中心上班以后，都没有再好好逛过商店了。以前我们上下班的时候，经常上下班的时候我要去公交车站，是必定会路过这些商店的，有的时候看看外面的橱窗，或者是有的时候就会不着急回家，就绕进去逛一会儿，逛到人家他们好多都7点多才关门嘛，绕到人家关门的时候呢再坐车回家。现在这样单纯美好的生活就一去不复返了，就稍微有一点感慨，就是回忆起之前的这种生活啦。我发现你看那个时候我不用做饭嘛，下了班就回 homestay， 等一下就有饭吃了，所以我早一点回去晚一点回去都没有太大关系，他们吃饭也开饭也比较晚。再就是下班每天可以去晃一晃，在那些商店里看一下人家最新的新品是什么，感觉和这个时代还是接得很近的，不像现在都没有机会去，而且有的时候我想买什么东西我就只知道那附近在哪里买，你要是不让我去那里买的话我都不知道该去哪儿买。可是我现在的话根本太不方便了，进市中心你进去以后停车也没有地方停，干什么都没有地方干。还有就是一个特别明显的变化，真的市中心冷清多了，也没有游客，国际留学生也很少，好多都进不来。据说好多上班族他们的公司经过了这个几个月的 lockdown 以后就发现说，哎，其实在家上班也还不错，也不必要说有的公司就像以前一样说非得大家天天来公司上班，有可能有一些也会就安排了一些在家办公，或者是有一些公司呢就搬离 CBD 了，干脆就搬一个租金便宜一点的地方去到别的地方，因为今年这个生意所有的公司的行情也不太好，生意也不好做，那大家都是在尽量在勒紧裤腰带生活，要节约开支。所以就走了这么短短的几百米的街，开了一路，开了好几分钟，因为隔几步就是一个红绿灯，隔几步就是一个红绿灯。但是在开过的时候也就确实是，你就想这种就是一年之间的变化，整个街上就变得冷冷清清了。不知道明年，希望明年这个时候就会又变得热闹非凡起来。还特别希望你们什么时候有机会能够来做客呢？但今天新出的新闻，一直到明年2月份之前肯定是没有希望的，因为到明年至少目前的禁令是到明年2月份之前，短期的这些签证，比如说你们这种旅游签啊什么，都是不会开放的。我感觉我自己一个人说了好久了，怎么才说了5分钟？
是7分钟。
我觉得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这种对话感觉说得很快，但一个人 我就停一下，我发现你没有接上来的意思，那我就也是有一点接受不了空白。那好，那我就继续说，一直说，说完以后实在说到没话说的时候，一看天哪，怎么才10:30？
我们这今天这个节目是真的是一个日常节目，就蛮日常的。两位主播在线互怼，
有吗？有怼吗？
没有，我瞎说的。
哦，还有就是今天健身日，你看，自从我不好好健身以后呢，搞得我们这个日常闲聊的话题也少了很多。我最近开始很偷懒，因为最近跟教练跟的也不太多了，自己就确实很偷懒。教练说实际上最好是找一个那叫什么呀，应该叫什么，就是找一个搭档，健身拍档。
哦，天哪，
两个人一起可以互相鼓劲儿，还有就是互相帮助看对方的问题有什么问题。这样的话，因为你每做完一组动作你可能需要休息一下嘛，在你休息的时候正好你的那个拍档上去做，这样的话两个人实际上相当于休息的时间也没有浪费。
你说起来了，这个新西兰有没有那种互助会，就像我们看美剧复联四里也有
AA
啊，我不知道它英文叫什么，就是大家围成一个圈圈，然后好多人都坐在椅子上，中间有一个领头的，就跟大家分享自己就戒掉某样东西，
戒酒的故事。
对对对，就说我已经坚持了多少多少天了，我非常的棒，就这样的类似这样的话题。
这个我不是很知道，哎，我只知道美国，因为美国是我们从电视剧上看的，但是这里有没有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哇，那个互助会
好像没有美国那么流行，
蛮厉害的，好像它就是从美国发源起来的，然后现在是美国最大的民间组织。
嗯，那所以看来有坏习惯的人还是不少的。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小珍你千万别去，人家就说哇，我已经坚持了多久多久了，坚持了100多天没有碰酒了。然后小珍说，哦，那你快乐吗？我打赌你坚持不了再多一个星期。
哎，这不是应该是你说的话吗？
对对对，我也意识到了。
你堵了我很久了吗？
我刚还想跟你说呢，你不是说自从健身不是那么规律之后，你想说我们分享的话题都少了，然后我当时就特别想说，有的时候呀，放弃也是一种勇气。就没有必要坚持下去了，该放弃就放弃。
哎，这也发掘出了你的一个特性。
对对对，我的暗黑属性。
你的负面特性。嗯，
不能叫负面了，暗黑属性。
好，暗黑属性。好的。然后我本来计划的是这一个星期开始学高尔夫球，但是这个进程呢现在可能也要被打乱一些，就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的在进朝着我想象规划的方向去进行，因为高尔夫教练呢约不上，太火太忙了。
诶，那我问你一下哦，多嘴问一句，这个高尔夫教练是不是认识你们健身教练？
不认识啊。
我们俩人是不是交流过心得？
为什么？哦，好啊，你是说他就跑了，故意让我约不上吗？
对呀，啊，
太坏了，可惜不是，人家就是单纯的忙，约不上。后来我就问老穆说，那这星期六到底还要不要去嘛？他说那就去呀，去了我教你。
对呀，你们这不就是一个互助会吗？
半瓶醋要交一个零瓶醋。
哦，你还嫌弃人家。跟你去就不错了。 教练说不是最好两个人一块吗？
那是前期也要师傅领进门以后啊，剩下的修行靠个人，你可以找一些师兄弟们、师姐妹们一起修行，
也有道理。
但师傅还没有领进门呢。最近天气也不错，然后想着该动起来了，可惜啊，天气太热的时候健身房里也超热，健身房现在考虑要不要装一个空调，因为这个健身房刚搬了一个新地方，没有空调，最近就开始感觉很闷了，一练就很闷，闷的就很热，喘不上气来，没有空气，导致了我就不想练了，所以我就匆匆的就练一下就走了。我今天终于找到原因了。
嗯，
是吧？
对呀。你看我多正面，我都鼓励你。你说我找到原因了，我就说对呀，就是、啊、
鼓励我放弃，鼓励我找理由。
对对对。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哈就到这里，但是接下来就进行一个小小的话题
哦，
我特别想和你讨论一下，尤其你是属于这倒也不算辩论啦，就是探讨一下，是什么话题呢？话题就是玩这种电脑游戏，就稍微大型一点的这种游戏，到底是纯娱乐呢，还是说你在这个过程中也是一种在练脑行为，锻炼你的大脑，电脑行为。
嗯，客观的说，
你觉得是哪一种？
也有一定的锻炼大脑的功能了。你这个必须得客观的说，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需要动用脑筋的一个东西，不是那种无脑就可以玩的。而且大脑我们都知道嘛，肯定是越用越灵的。好像看过某些研究说，常玩电子游戏的人不容易得老年痴呆，这个倒是真有人做过这样的研究。
哦，但是有但是吗？我感觉你可能要接一个但是。
嗯，没有但是。
啊，所以这就探讨完了。
嗯，我说客观的来说，确实有这个功能啊。但是你要说。从时间上来说，对它功效是有多大，你愿意付出多长的时间，这些我们可以讨论嘛。
可是你干哪一个事情不需要用脑子呢？
是的，
多少都需要用，那为什么玩这种大型一点的游戏你就会自认为，我说的你不是指你哈，就是说
没事儿，你指的是我也没关系。
人们，
因为这、就是、
为什么人们就会觉得说，这就是你？
对对，就是我。
那为什么人们会觉得说我玩游戏，我是在很开动我的脑子，甚至会觉得这是给自己的自我理由吗？
所以我就说嘛，它是客观上是有这个作用的，但是作用的大小以及你的付出和你的投入成不成正比，以及你因为干这个耽误的其他的事情，这些我们都可以讨论。但是你从根本上来说，它确实能见到，不是理由。
那它和其他的活动，你要说这个见到的和其他活动有什么差别吗？那你做任何，就比如说我就算去健个身，我也需要用脑子呀，我得不停的去想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然后这个动作我要心里要记住怎么做才到位，
就可以探讨。
我也在用我脑子啊。
你可以找一找相关的研究，就说健身啊这个行为对大脑发育以及开动脑筋，或者是跟预防老年痴呆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关联，你输入几个关键词查一下。然后游戏这个是因为也不是特意留意过，因为毕竟大家对这个争议很大嘛，所以它就可以成为一个研究，所以就真的有人研究过，发现之间是有正相关的。 你去搜一下，就是某些论文网站上看看他们有没有关联。
那即使他们有正相关，游戏和这种思考方式和开动大脑有正相关，那同时它是不是一种上瘾性行为？
肯定啦，肯定的，超级上瘾好不好？
那是不是要用杨老师，诶，是杨老师吧，杨老师的办法去帮你戒网瘾？
这个杨老师的办法，首先他合不合法，然后呢合不合这个人情世故，跟我们的公序良俗是否相违背，这些也都可以讨论。还有一点就是，你看一般这戒网瘾的都是小孩嘛，你也说过，就我们说郑渊洁老师的时候你也提过，你这个父权可不可以大到把这个小孩直接就你不上学了，你给我回家待着来，我教你就行。这个社会的权利，他自己的权利，以及他父亲赋予他的权利，是不是能到这么大，或者是之间有什么冲突，这个我们都可以讨论。
我今天晚上听的最多的是我们都可以讨论。
对对对，都可以讨论。
好，那我就要发出一个灵魂拷问。
嗯，
我们什么时候讨论
啊？我说讨论的意思就是它争议比较大，就你不能说一个结论。比如说就那个电击狂人杨老师，他这个问题上大多数人都是持反对意见的，但是还有一些家长就说，那你这个小孩我就真的管不了啊，你放在我这儿完全他就废了，就完全不行，但是去杨老师那儿一阵子之后回来，他就好好学习了呀，你就可以见到有成效嘛。这也是很多家长他真的会持这种观点，而且在他身上就真的是有效，但是这种方式过程什么的还是有一些争议了。所以说世界是复杂的嘛，不是非黑即白的。我们在这下一个结论很简单，但是真的到了真实的世界上的话，他这个事就变得很复杂了。
哦，因为其实也没有，就是想起来这个话题，是有的时候老木总会在描述他玩游戏，为他玩游戏这个行为要去洗白，我觉得是洗白，总是讲他玩游戏的益处，我就觉得他说的不完全对，但是我又想不出什么合理的论据来打败他。后来我就想，我放着我这么多的，放着我的主播搭档以及这么多的听友朋友们，大家都集思广益啊，我可以从你们身上学一些，然后下一次就可以把老木打败。
但是你没有想到我是支持他的。
只要说到游戏的时候，我感觉你都是支持玩游戏那一方的，你肯定本身也是个游戏迷吧。
不能过度了，还是那句话，都可以讨论。
好，讨论讨论都可以。哎，这和那个说都可以商量，都可以商量，有异曲同工之妙。
对对对，商量着来嘛。
嗯，
比如你和老木就商量着来，还有一些孩子的家长，你要给他定下规矩啊，说你在这个不影响学习和日常生活的情况下，给你每天玩几个小时，或者是一周玩几个小时，而不是说那样赌不如输嘛，一刀切的话你就不能碰，你在家不碰，他肯定会去外头一些网吧呀，什么一些狐朋狗友很多的地方，他就去那些地方碰了。你要还是要疏导，规则很重要，大家都在一套的规则体系下来进行这个事情。
这个还蛮有意思的。
对呀，都可以讨论。
我感觉你今天就是一个老干部上身，不停的在讲这一句话，说是不是老干部上身？
好吧。
嗯，哎，忘了问一个经典常问问题，佳佳玲，你今天有什么要和我们大家分享的吗？
我分享过了，我今天就是去故地重游了一下，看了看我们以前战斗和工作过的地方，还挺有感触的。
哎，那你们最后是吃了泰阁了吗？
当然没有啦，又贵又难吃，为什么要吃它？谁要吃它？
那看来他那个饭就是适合，请客。
你看，
环境是不是还不错？
这家领导刚才听的时候还蛮开心的，说啊，看有人给我们饭店免费宣传啦，说什么我们工作过的地方很有感触。听到最后脸一下就拉下来了，什么又贵又难吃，还提我们的名字。好吧，我感觉
你今天是什么机缘巧合要去的？
哦，我们要聊到这么细是吗？今天就是一个
突然一下子那个好奇又上来了。
一个日常的工作餐。
哦，那你最近已经开始要这样的忙碌起来了？
没有啊，就是一个
哦，
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明天见，拜拜。
鼓掌。哇，感觉我们今天这个是近期难得的一次完全的纯艺道不间版，真艺道不间版。当然除了这个开头我们反复开场开了好几次之外，剩下的内容觉得都很有讨论性，我们都可以把它放上去。
啊，太好了。但是今天也没有讨论啊，今天大部分就是说这个我们可以讨论，那个可以讨论，但是都不讨论。
对，可以讨论。
我每次听到你讲这个我就想问什么时候讨论，什么时候
可以讨论，本身就是一种讨论。